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星期一宣布，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将于11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方东道主为国务卿蓬佩奥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方代表团首要官员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在海湖庄园发起了这个谈判框架，以便在关键的外交与安全问题上扩大合作领域并减少分歧。美中首轮外交安全对话2017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对话原本在今年10月举行，但是被临时推迟。星期一，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参加竞选活动。周二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大公投。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特朗普称民主党候选人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讲话中告诉台下的群众，周二是他们向民主党暴民发出信息和制止激进抵抗运动的集会。在印第安纳州维恩堡举行的第二次集会上，特朗普总统继续这个主题，声称如果激进的民主党人掌权，他们将破坏经济和我们国家的未来。他还呼吁与会者投票支持共和党，结束民主党人对美国主权的攻击。星期一，前总统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北部表示，我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由投票决定的。这被视为是对特朗普和一些著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含蓄批评。奥巴马说，我在全国各地看到的是这种大觉醒，在这种大觉醒中我感受到了希望。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共和党人将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尽管一些关键的竞选从统计数据上看旗鼓相当，但民调专家提到，最近几天更多的众议院选区向民主党候选人倾斜，他们预计共和党人将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这样的结果将阻止总统让国会通过关键立法的能力，并会让众议院各委员会主席的大权落入民主党手中，而这些民主党人肯定会对特朗普行政当局展开一系列调查。中国政府和工商界本来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在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就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宣布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习近平星期一的承诺颇让一些人感到失望。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戴开乐说，我们今天一直等待习主席向世界宣布未来几天将开始的改革，但是我们想听到的改革，比方像落实改革的完整步骤以及明确的时间表，却都没有提出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习近平承认中国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他强调，那些抱怨中国商业行为的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星期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这是履行特朗普总统过去做出的承诺，取消伊朗根据限制伊朗核协议的国际协议所获得的利益。但是他对记者说，他想在制裁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方面做得慢一点，因为不想因为制裁伊朗而让油价上涨。美中两国军舰今年9月在南中国海险些相撞，新曝光的视频和音频资料显示，中国军舰警告美舰如果继续航行将自行承担后果。南华早报所公布的消息显示，中国船只警告美舰对方正在危险的航线上，而且说如果不改变方向，你们将自行承担后果。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麦。
杨林，你快给我回来主持节目。
That's right. End your vacation and fly back to DC.
没错，赶快飞回来，自己在北京探亲度假，让我在这顶班，真是岂有此理。
Okay, calm down, 小北。You know what they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Let's go ahead and preview today's show, shall we?
哎，说的也是。行吧，那就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今天呢，我们要听听别人失业之后的心声，谈谈如何开始新的人生，还要来学怎么说灰色地带。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s spelled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假扮别人的人。
The couple was robbed by a police impersonator.
这对夫妇被一个假警察给抢了。
The doctor impersonator who scammed pharmacies was arrested.
那个假冒医生从药房骗钱的人被抓住了。在美国，假冒猫王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场景。
A young couple went to Las Vegas and got married by an Elvis impersonator.
年轻恋人跑到拉斯维加斯，由猫王模仿者主持婚礼结婚。
Professional Elvis impersonators work all over the world as entertainers.
世界各地都有职业猫王扮演者客串表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Impersonator.
Impersonator, 模仿者。哎，那现在我给杨林代班。Should I be a 杨林 impersonator?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
You can just be your awesome self, 小北。
Yeah. What do you think Yang Lin is doing right now in Beijing?
I bet she's eating 羊肉串 all day long and relax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having a good time.
同意。大吃大喝是肯定的了，哎，不过他那么怕发胖，应该管管自己的嘴。
Yep, she should go easy on all the homemade heavy meals.
那在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中，我们就来学学这个 go easy o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我的小侄女在学钢琴，她妈妈对她要求严格，每天练琴5个小时，弹不完就不要出去和朋友们玩。在钢琴比赛中，她得了2名，要说已经挺厉害的了，可是却被她妈妈训了一顿，因为没拿到冠军。这种严厉的方式我可有点看不惯，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o easy on。Easy is spelled E-A-S-Y. Go easy on.
Easy 是容易的意思。To go easy on someone or something. 意思就是温和有耐心地对待某人或某事。如果我的女儿在钢琴比赛中得了2名，我绝对不会批评她。
I'd go easy on her.
我会和颜悦色地对她。我可不想当个 tiger mom, 虎妈。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听一本介绍美国历史上著名罪犯阿尔卡彭的书。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这段话是说，在这本书中，阿尔卡彭几乎被歌颂成了一个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的商人。书的作者显然对他所描写的人物心慈手软了。其实，阿尔卡彭是个黑道人物，靠走私非法酒赚钱，还参与赌博和卖淫。另外，别忘了他手上还有很多条人命呢。阿尔卡彭在美国可是著名历史人物，而且是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很青睐的人物。不可否认，虽然他不是好人，但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this book, Al Capone is almost celebrated as a businessman who makes generous contributions to charities. The author goes easy on his subject. The truth is that Capone was a gangster who made money smuggling illegal alcohol. He also engaged in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d several people murdered.
Go easy on something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少量的使用某物。我们一起去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American friends, however,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这段话是说我在墨西哥长大，那里的饭菜特别的辣。不过，当我给美国朋友做饭时，我得提醒自己，有些人不喜欢吃太辣。我现在做饭时的辣椒用量已经比我小时候吃的少多了。只有当我的客人都喜欢更辣更重的口味时，我才会在菜里放很多辣椒。除了口味上的考虑，有时出于健康原因，我们也要少吃某种东西。比如，我妈妈的医生就建议她减少钠的摄入量。
That's why she's been going easy on the salt when she cooks or eats out.
因此她做饭或者在外面吃的时候都要少吃盐。我朋友胃酸过多。
So she was advised to go easy on sodas and coffee.
所以医生建议她少喝汽水和咖啡。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grew up in Mexico, where the food can be really spicy. When I cook for my friends, however, I have had to remember that some people prefer milder flavors. I've gone easy on the hot chilies I knew from when I was a boy. I only put a lot of them in a dish when I know my guests appreciate the bolder tast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o easy on, 意思是可以耐心温和地对待某人或者少用某物。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哎 ,Mike, 现在还没出蛇年正月，我得给你拜年呀，过年好。
啊，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嘿，就知道红包。不过要说过年呢，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Why? Chinese New Year's should be all about happiness.
你可不知道，你去亲戚家串门，三姑六婆对你大拷问，你可招架不住。比如我有个朋友，他刚刚失业了，本来就郁闷着呢，这个春节还不免要把这个坏消息一一告诉亲戚朋友，你说多烦人呀。
That's right, as if losing a job isn't bad enough.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listen to the story of a person who just got fired.
礼节美语。
Suzanne 约朋友 Mickey 一起吃午饭。
Mickey,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too long.
Hi, Suzanne. You're right. It has been too long.
Did you find something on the menu that interests you? Sorry, I'm late for our lunch. Traffic was terrible.
Yeah, I think I'll have a chicken Caesar salad.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Hey, is everything okay? You seem kind of down.
I got laid off last Friday.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Suzanne 跟 Mickey 很久没见面，发现 Mickey 心事重重，情绪不高。
Seem kind of down. Down.
在这里是形容词，意思是情绪低落。原来 Mickey 上星期五被炒了鱿鱼。
He got laid off.
也可以说
He was let go.
丢了工作，难怪心情沮丧。我们来听听这是为什么。
They said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y performance.They just need to try and save on costs. So, they're axing a bunch of jobs.
Oh, losing a job is such a nasty experience.
Yep, it sure is. I guess I have been a bit depressed.
You know, I remember when I got fired from my job as a senior manager with a web design company. I felt awful for weeks. But you know something?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Mickey 被解雇是因为公司要削减开支，所以
They axed a bunch of jobs. Axe is spelled A-X.
或者
A-X-E.
作为动词是砍的意思。他丢了工作，心情十分抑郁。
Depressed.
Suzanne 安慰他说，自己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但是最后证明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被开除是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听。
And why was that?
It gave me a jolt that I really needed. I was just coasting along in my position day in and day out, never really thinking about my life or my career.
So getting fired helped you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Absolutely. I started asking myself what I really wanted to do.
You know, that makes sense. Our daily routines can turn into habits.I've been working at this company for almost 8 years, and I have kind of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Suzanne 说失业
gave me a jolt. Jolt is spelled J-O-L-T, jolt.
这里是震动的意思。他说有工作的时候他从来都是
coast along day in and day out. Coast along
作为词组意思是不用花一点努力随波逐流。
Day in and day out.
意思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过着这样的生活，怎么还会想着如何进取呢？被解雇后，他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To reflect on things.
意思是反思。Mickey 深有同感，说自己在原来的公司已经干了将近8年了。
I have been running on autopilot. Autopilot.
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顺手就干了，好像是
Run on autopilot.
现在没有工作了，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人们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看来，失去工作倒是给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Yep, that means you have to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now and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It's a challenge, but an opportunity as well.
没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嘛。好了，咱们就把刚才的对话听完，看看 Suzanne 是怎么把失业变成一件好事的。
礼节美语。
Mickey 刚失业，跟朋友 Suzanne 一起吃饭。Suzanne 劝他说，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他说
Back at my old job, there were some days where I barely used my brain at all. I just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So what happened after you got fired? Did a new opportunity come your way?
Not exactly. It took me about a year to figure out that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to create your own opportunities.
So that's when you started your company?
Yep.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gardening, so I thought to myself, there must be a lot of people who also have this interest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garden, but don't have the time to set one up.
Suzanne 说，原来工作的时候总是同样的工作来回做。
Did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完全不用大脑。失业后，他用一年的时间才发现，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来。
Opportunities weren't going to come my way.
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会。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公司，帮助那些喜欢园艺但没时间整理花园的人整理花园。
So now you go around making custom designed gardens for homes and offices, right?
Yes.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in a million years that my interest in gardening would turn into a career. If I hadn't gotten fired, I would have never found my calling.
Hey, that's cool. And it does offer me some hope.I guess I need to do some thinking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m not saying it's going to be easy. I spent almost 1 year doing odd jobs and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I wanted to do. Not having a stable income can be difficult.
因此 Suzanne 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公司和家庭
custom design
量身定做花园。她说要不是被解雇，她死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爱好竟然会成为职业。
In a million years.
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就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意思。正是被解雇，才让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
calling. Calling is spelled C-A-L-L-I-N-G. Calling.
一个人最适合的职业。他说，不过这个过程也很艰难，他足足打了一年的零工才走出低谷。
Odd jobs.
是零工的意思。Mickey 听了以后深受启发。
Yeah, right now I have some savings, so I'll be good for about 6 months. But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after that, it's going to start getting tough.
Do you have a dream or some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do?
Well, I have always had the idea of opening a bicycle store. I'm talking about selling rare, vintage, or special custom-made bikes.
Mickey 说自己的存款有限，撑半年还行，再久就扛不住了。Suzanne 问他有没有什么梦想，他说他一直想开一家自行车店，专卖那些不多见、古色古香或是定做的自行车。他在这里用的
Vintage is spelled V-I-N-T-A-G-E, vintage.
意思是老式的、古典的。
Interesting. Cycling is quite a trend these days, and if you can find bicycles that no one else has, it just might work.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bicycles, and I know a lot about them.I never thought I would have a chance to open a bike store.
Give it some thought. This could be your calling in life.
I'll think about it. Thanks, Suzanne. Now, let's eat.
Suzanne 说 ,Mickey 想开自行车店的梦想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流行汽车。
It's quite a trend.
Suzanne 觉得 ,Mickey 可以认真地琢磨琢磨。
Give it some thought.
好好想想,没准真能行呢。Mickey 听了很受鼓舞，说从来没想到自己这辈子真能开一家自行车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If Mickey opens up a bicycle shop, then his interest in collecting vintage bicycles can also be his career. That's fantastic!
没错，兴趣变成职业，一举两得。那我们下面要学的这个词就能用在这儿，咱们听一听。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ual. Dual is spelled D-U-A-L, dual.
Dual, 双重的。
A number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hold dual citizenships have chosen to renounce their American citizenship to avoid paying taxes under the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一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台湾人决定放弃美国国籍，以免交按照海外账户税收法案必须交纳的税款。
In a new book, two doctors claim that the rising cost of medical care in the U.S. is a dual threat to our health and pocketbooks.
两个医生在发表的新书中说，美国不断上涨的医疗开销是对民众健康和钱袋的双重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ual, dual, dual.
哎 ，Mike， 你说杨林这回回国探亲休假。会不会顺便相亲找个男朋友啊
？Wow! If that's the case, the trip will serve a dual purpose.
可不是吗？要不咱们打个电话问问他吧。
Good idea. But does that make us nosy?
不会吧？这不是关心同事吗
I'm not sure. Let's first listen to a new episode of Words and Idioms and talk about this later.
Okay, 好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美国大选结束了，各种拉票和选战活动也终于告一段落。就拿我们家附近的教会来说，他们现在不用再向教友们推荐应该给哪个候选人投票了。美国禁止宗教机构支持某一候选人，不过有些教会会打打擦边球。他们不明确支持某个人，却以推荐的方式帮这个人拉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gray area. Gray is spelled G-R-A-Y and area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Gray area. 灰暗，灰色地带，也就是不明确、不清楚的状态。
While there are laws that prohibit a church from directly supporting a particular politician,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how to vote is more of a gray area.
虽然法律明令禁止教会直接支持某个政客，但是向教友建议如何投票却属于合法性模糊不清的做法。好的，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例句。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这段话是说，在职业赛场、大学甚至高中里，遇到有球员在运动中头部受伤的事情，教练都比以前更上心了。不过，如果是小孩子在运动中伤了头呢？这还不好说。目前还说不清人们对这个年龄层的受伤情况到底给予了多少注意。头部受伤的确应该得到重视，特别是家长们应该马上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有句话说
Better safe than sorry，
就是宁可事先谨慎过头，也好过事后后悔。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ports trainers at the professional, college, and even high school level are becoming more involved whenever a head injury occurs. But what about when kids who play sports get hurt? That's still a gray area. It's unclear how carefully anyon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at age group.
很多计算机机房都禁止人们带吃的和饮料进去，这是因为食品的碎屑和饮料中的糖分对电脑键盘的损伤非常大。不过
Bottled water seems to represent a gray area.
瓶装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定论，有的机房让带，有的不让带。好的，让我们听一个新的例句。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 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这段话是说，如果你是司机，在开车的时候能够讲电话或者发短信吗？以前大部分的雇主都没有明确规定，现在情况不同了。由于大量事故和官司的出现，现在有了人人都能明白的规定，再也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了。在工作开车时绝不能使用电子设备。在我看来，不光司机开车不能打电话或发短信，任何人在开车的时候都应当集中精力，不能玩手机，不然一个疏忽大意，害人害己。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you're driving for a company, can you talk or text on your phone? Most employers never had a specific policy.That's no longer true. Because of too many accidents and lawsuits, there are now rules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There's no gray area. Using electronic devices is absolutely not allowed while on th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ray area。意思是模糊不清的状态，灰色地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听。
I guess asking Yanglin whether she's going on blind dates will be a gray area between we care and we're nosy.
But it's more like on the we care side, isn't it?
走，这就打电话拷问Yanglin去。同学们，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拜拜吧，拜拜吧。
小伟We still need to end this show proper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哎呀，走吧，走吧。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星期一宣布，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将于11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美方东道主为国务卿蓬佩奥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中方代表团首要官员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在海湖庄园发起了这个谈判框架，以便在关键的外交与安全问题上扩大合作领域并减少分歧。美中首轮外交安全对话2017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对话原定在今年10月举行，但是被临时推迟。星期一，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前夜，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参加竞选活动。周二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大公投。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特朗普称民主党候选人为社会主义者。他在讲话中告诉台下的群众，周二是他们向民主党暴民发出信息和制止激进抵抗运动的集会。在印第安纳州维恩堡举行的第二次集会上，总统继续这个主题，声称如果激进的民主党人掌权，他们将破坏经济和我们国家的未来。他还呼吁与会者投票支持共和党，结束民主党人所谓的对美国主权的攻击。星期一，前总统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北部表示，我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由投票决定的，这被视为对特朗普和一些著名共和党候选人的含蓄批评。奥巴马说，我在全国各地看到的是这种大觉醒，在这种大觉醒中我感受到了希望。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预测，共和党人将保留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尽管一些关键的竞选从统计数据上看旗鼓相当，但民调专家提到，最近几天更多的众议院选区向民主党候选人倾斜，他们预计共和党人将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这样的结果将阻止总统让国会通过关键立法的能力，并且会让众议院各委员会主席的大权落入民主党手中，而这些民主党人肯定会对特朗普行政当局展开一系列调查。外国政府和工商界本来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在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就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宣布一些具体的措施，但是习近平星期一的承诺颇让一些人感到失望。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戴开乐说，我们今天一直等待习主席向世界宣布未来几天将开始的改革，但是我们想听到的改革，例如落实改革的完整步骤以及明确的时间表，却都没有提出来。在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习近平承认中国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他也强调，那些抱怨中国商业行为的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星期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金融业重新实施制裁，这是履行特朗普总统过去做出的承诺，取消伊朗根据限制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协议所获得的利益。但是他对记者说，他想在制裁伊朗石油的主要进口国方面做得慢一点。他说，我可以立刻让伊朗石油降低到零，但这会震荡市场，我不想让油价上涨。星期一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一起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可以选择，他可以做180度大转弯，从非法行动转为正常国家的做法，也可以让其经济崩溃。制裁决定重新禁止外国购买伊朗石油，石油是伊朗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官员说，有八个国家享受短期的豁免，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美中两国军舰今年九月在南中国海险些相撞，新曝光的视频和音频资料显示，中国军警警告美舰如果继续航行将自行承担后果，但是美国的军舰回答说，我们在进行无害航行。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愈演愈烈的美中贸易战呢，上个星期见到一丝曙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半年来的首次通话之后呢，宣布两国将达成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习近平建议双方展开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呢，证明贸易战问题的前景似乎并不是两国元首宣誓的原则那样简单。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两国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也表示，如果中方不满足美国的要求，特朗普将更猛烈地对待中国。那么上周特席通话背后有何玄机？月底的特席峰会能否产生结果？未来美中关系将向何处走？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白宫呢没有就特席通话发表声明，它仅仅是转述了特朗普的一个推文。那么中国官媒的报道呢可能更为详尽一些，并特别注明习近平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我们知道中国人特别强调哪一方主动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节目可能也不能免俗。首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特席已经半年没有交流了，那么这次通话谁主动要求？主动是不是就有求于人呢？
和习近平已经半年没联系了，那一般人就会认为现在美中贸易战处于僵持阶段，哪一方要是扛不住了，哪一方就会主动求和啊。那么因此呢，你看中方的报道，他特别强调习近平是应约和特朗普通话，那表示呢这个习近平中方处于主动。那不过也有小道消息说，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中方主动，在下面中方首先做了沟通。美方对这个事情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那特朗普的讲话呢，他主要谈到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非常糟糕，现在着急达成协议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那么这个就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这里没有说到底是不是美方主动提出要谈。但是呢在我看来，那是这次应该说也是美方主动要求的啊。只不过一方主动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一方陷于被动地位。所以特朗普要特别要说明是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更急于谈判。因为打贸易战说到底它是一种手段。美方打贸易战它是希望以此为手段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一些让步，做出某种结构性的改变。如果因此我们在考虑双方哪一方处于主动哪一方处于被动的时候，我们主要要看在背后他们双方有些什么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中方确确实实是在这个若干经济问题上的政策上做了些调整，包括今天开的中国首届这个进口博览会，那习近平讲话还专门谈到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那么这些都是美方打贸易战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此前我们也知道中国已经提出过他们的一些方案， 其中也谈到在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哪一方面现在就可以做到，哪一方面过一段时间可以做到，等等等等啊。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虽然这次仍然是美国主动提出这个谈判，主动提出达成试错达成协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在这个贸易战中间美方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呢，你看特朗普讲话，他还是也仍然留了一个口子，他还是说如果这次谈判那个不能达成那个协议，那么他就美国就会对这个中国的另外267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等等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情况呢，实际上和这个过去整个双方的态势和过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不久前呢，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之后，中美啊，美中关系就出现了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现在为什么突然峰回路转？不仅两国元首约谈见面，而且还有宴请，并且似乎呢，大有握手言和，一举解决贸易战僵局的这样一个前景。张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次通话其实就是各取所需。这个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一方面呢是为了美国的中期选举多拉点选票，另一方面呢是为了摆脱目前这个体制内外的这种困境，而且呢这个双方在这个时候呢各自有一点表现。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个通话完了以后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门马上加紧了对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偷盗美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开始调查这些事情。那么这边这个中国这边呢，当然我们看这个进博会今天也开了，开了以后这个讲话来看也还值得研究。目前当然你说谈判的态度很迫切啊，我觉得中方可能迫切这个事实，但是诚意到底怎么样这个还没明确。就是双方在这个通话之后其实各自的表现并不能够让人太这个盲目的乐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在通话之后暴涨了一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结果。所以我看有些人也是比较短视那现在看这个进博会呢，这个正冷惊热，就是西方七国首脑都没来，当然是来了不少企业，据说有130多个国家的企业来了。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是今天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进博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就是让我想起此前一个是在西北的东北执行的讲话，和在广东执行的讲话。那个时候我们上次节目分析的时候，我说感觉到南辕北辙，有些错乱，有些分裂，这么一个状态，就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正要讲说或者讲做的。这次这个讲话我感觉也是比较的南腔北调，一个呢就是自力更生这个旧调又在谈但是其他的新意也没有，承诺开放市场，然后说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这个进口商品和服务会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这是很大的数啊。但是问题，中国人有这购买力吗？这个可能是关键这个中国目前这个市场，国内市场消费总额目前是在36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大概5.4万亿。美国呢消费总额目前是5.7万亿，但是中国你得算人口，中国14亿人口，美国仅仅3.2亿人口，所以你一平均下来，你就看这个差距来了。这个差距可能，这个还真的很大。有很多倍的这个距离。那中国在未来的这15年里， 怎么样能够跟上美国的这个消费水准呢？我觉得很困难，因为现在中国老百姓没钱，你现在就是靠增发货币，那不过是多了些筹码，但是你真正的这个政府的负债这么大，你的这个财务情况和经济情况都在全面的下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其实他我以前讲过，存款已经出现负债，那中国老百姓没钱，所以现在我觉得都是一些一厢情愿的说法，当然是说话说得很硬了，也说了这个，中国是一个大海，经济是一个大海。经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然在那儿；经历五千年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那儿。面向未来，中国永远在那儿。还是一些高调的话，这些高调的话，你能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投资问题，这个一些投资商看了这个今天的讲话以后，还是提不起信心了。然后几天前吧，这个中国机构投资峰会上，这个原中国这个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李阳，他谈到的问题，就说今年前三季的数据来看 ，GDP 在下滑，投资在下滑，出口在下滑，消费也在下滑或者低于等于或低于 GDP 的程度。那目前中国就这个情况，能不能从这个困境里走出来？我讲呢，这个是现在来看，确实，中国领导人谈判的这个愿望很迫切，很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呢，中国自己体制上的问题恐怕得不到解决。所以改革开放如果不改革体制的话，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啊，这个特朗普啊，他对中国有人说是放低了身段，要求谈判。这个时机呢，我们看到很重要，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啊之前。中国有一句俗话呢，酒桌上的话不算话。那么美国实际也有一种说法，说选举语言呢，你别太当真。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认为是这样吗？
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这次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川普先生，他现在所要当务之急可能就是要解决这个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这个选票以及这个在国会的席位。那么这个情况我也看了不少的统计数字，包括最新出来的若干个州就是先行投票出来的一些数据，所以我感觉可能这个川普先生他做的这个通话，跟中国的这个通话来讲，可能对于那个共和党的选情有利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就是川普在这个时候放低了一下身段，然后也给美国的选民们描绘了一个这个比较这个乐观的前景，这样呢可能有助于一些个摇摆的州或者摇摆的选民在这个时候选择投共和党的票。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来川普政府川普先生本人的连任以及他政策的连续性，那是有比较多的好处。当然中共呢还现在可能虽然也担心因为现在中共也是竭尽全力在这个关注甚至介入美国的这个选举，但是呢他们也担心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个彻底得罪了川普的话呢，下面的这个元首会面和以及这个下面的中美贸易的谈判就不好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跟中共做一些沟通的话，中共跟这个川普做一些沟通的话，那么免得日后搞的关系过僵。所以呢这个呢当然也取决于就是这个习先生在体制内所处的这种困境，就是说已经体制内出现了相当多的不同的甚至反对的声音，他必须应对这些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跟这个美国修好关系修复一点关系，或者跟川普有些过程沟通的话， 那么可能对于摆脱他目前的困境有一定的用处啊。那么但是现在看双方可能都没有足够的诚意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国总统还是要坚持他的原则，就是说美国至上的原则，如果你不答应我们的这些要求，或者不答应我们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大部分的要求的话，恐怕这个协议还是达不成。所以在中国这方面呢，又在准备所谓自力更生啊，对手还想拼凑一个比如说一带一路式的一个经济共同体，然后来跟美国对抗啊，这个这是另外一个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呢他现在还比较犹豫，所以这一次这个我们看这个有一些话就消失了，比如说像什么为这个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这个方案这种话不说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像什么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儿也从这个今天的讲话里消失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中国现在真的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办。现在还是处在一种纠结或者甚至是精神分裂的状态。我的观察大致如此。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纽约胡平先生的连线呢现在又接好了。那么胡平先生，我们刚才呢对不起啊，跟您这个通话呢被打断了。那跟您讨论的就是川普现在这个选举前夕，美国中期选举前夕放下身段跟中国呢这个谈判，这是不是选举语言？我们刚才一位网友呢叫 Ben Chris， 他说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更多的是为了中期选举，等选举票的这个投票站一关，那么川普就会冷下来。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一部分是选举语言，那么因为他现在需要在这个明年投票之前鼓舞士气，尤其他要说服那些由于贸易战而利益受到损害的，而原来又支持川普的特朗普的这些选民，要让他们相信这个贸易战很快就会停火，胜利在望，他们目前受到的损失都是暂时的啊，这样子把这部票给进一步稳定住。就这个意义而言呢，它当然是个选举语言，但是我说它也不完全是选举语言，因为第一这本来就是特朗普自己的看法，第二呢特朗普在讲话中间还是留了个余地，他还是说到如果在这次谈判中达不成协议，那么美国还要继续对这个中国的2670亿美元的商品增收关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不完全是这个选举语言。其实这里一方面反映了固然是因为中期选举在即，所以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是对他觉得很重要，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回顾在此前他的一些讲话，那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的讲话有相当强的这种一贯性。
这个两国元首通话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媒体更关注的是特席通话之后的这样一个事态发展，认为美国呢其实是在软硬兼施压迫中国让步。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软硬兼施，就在这次特朗普习近平通话之后，特朗普讲话也留了这么一个余地，他也就讲到如果下一次的谈判不能成功，那么美国还要进一步的增加关税。美国的另外特朗普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罗也讲到了这一点，他也转述了特朗普的这个主张，那就是说要求中国必须要降低关税，要保护，要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那个国家的那个财政补贴等等啊，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那么双方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等等啊，所以这都表明了这个美方的这个在一方面表达善意，要愿意和中方谈判，同时呢也继续在施加压力。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在前一天，那个美国司法部还对这个中国福建的这个晋华公司实施制裁，特别提到这所谓这个经济间谍的问题，这些呢都我想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美方在施加压力。因此这里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自打贸易战以来应该说 中方已经做出了若干的调整。
嗯，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除了刚才张先生谈到一些官方媒体上的一些讲话的这个口气在发生变化之外呢，另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改革的一些措施。这个用中国的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的话，那就是把贸易战这个外部压力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所谓倒逼改革。在包括这次那个习近平在贸易那个博览会的这个讲话也体现了这一点。问题是呢，对现在对中方已经做出的改进这个和让步美方他还不够满意那么这里问题就是他美方现在是鉴于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他认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进一步施加压力不可能指望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此在眼下暂时达成一种妥协，这个达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协议，是究竟是这样子呢，还是进一步的再继续施加压力，以期得到对方更多的让步？我想问题这个是目前问题这个一个纠结之所在。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究竟会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对这个月底要举行的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到底能不能谈出个结果，我想我们现在仍然是看不清楚的。
嗯，那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推测一下月底这个特席峰会的这个结果。现在看来结果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呢是美国接受一个像媒体报的那样一个小小的胜利，然后呢就偃旗息鼓，就草草结束贸易战，这是一种结果。另外一种结果呢就是中国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接受美国大部分的要求。那张先生，您觉得哪一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当然是第二种可能性会大一些。这个从川普的性格来讲，他真的是一个克星，对中国领导人来讲，所以我想他不大会满足于一个小小的胜利。而他作为曾经的商人，他又很善于谈判，所以呢他一定要谈成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那在这点上，中国手里又没有牌，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困境和中共领导人在体制内的窘境，可能决定最终可能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如果是非理性的分析，那就是那就咱们就混到底，然后那个我就自力更生了我就咱们的贸易战就贸易战，就打到底。这种准备呢，从中共领导人的个性来讲就是说这种愣娃的个性也还是有的。但是现在毕竟是形势比人强，就是说现在如果中国继续跟美国打贸易战的话，恐怕体制内会生变就因为这个现在既然已经集中了所有的权力于一身，要定于一尊，那么也就是说其推行的政策所产生所有的后果也都应该由这个领导人来负责。这样的话呢，可能如果继续这个贸易战打下去的话他在体制内的这个处境会更加的不利。所以呢，从理性分析来讲，我趋向于这个中方会接受城下之盟。当然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中国现在还在对这个贵国的中期选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在选战中失利，这样呢他认为可能会增加这个川习会的时候这个中方的筹码。但实际上来看，其实这个俄制中国已经是美国两党的这个共识。
看起来这个本月底川习峰会上这还有戏， 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